唐铁牛和赵玉、乐宝三个人定了一条计策，把这刘启灵啊给灌醉了。灌醉了之后呢，用一床薄被把他一卷，拿一个绳子把他那么一捆，然后由赵玉把他背着。乐宝呢，把赵玉的那条亮银棍找着，提溜着他的武器。唐铁牛、乐宝两个人作为保护，由打这总镇衙门里边就出来，顺大街直奔这越州城的东门。一边走着，唐铁牛心里边在想啊，苍天保佑啊，但愿得我们几个人能够顺利的出了这个越州城。如果出了这越州城，回到了汉阳，到宋营之中一见阮英，我们一伏命，我们此行是全盘胜利，最后还带回去一个女俘虏，从他的嘴里可以探听得到一些洞庭湖君山寨的情况。尽管唐铁牛这样想，但是他在琢磨着，这城门这就是一关，能不能出去这很关键。唐铁牛想着前面就已经快到城门这儿了，赵玉呢背着刘喜灵，这刘喜灵啊已经是烂醉如泥，一无所知了。城门洞那个地方，远远的看见有十几个门军打着灯笼在那看着这城门的，门已经是关上了，也上了锁了，也上了栓了。当唐铁牛等人勘探临近的时候，就听有一个门军首领问了一声，啊，喊什么呢？唐铁牛当时就停住了脚步，慢，别着急，沉住中气，压住底气，慢打法器，你我弟兄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自然啊！几位辛苦辛苦。唐铁牛往前跟人道辛苦，这几个门军过来了，你们要上哪去？
我们要出城。
要出城干什么去？
出城给一个重病人看病。
什么重病人？
你们不知道，这是副总镇郎武祥他嫂子叫刘喜灵，这刘喜灵刘夫人呢就在这个总镇府里边东花院里住，这刘夫人呢有个病，隔三差五的就犯一回，这病一犯了吧就得出城，城外边有一个大夫专门治这种病，所以今天晚上他又犯这病了，刚折腾完了，现在昏迷不醒，我们想把他送到城外找那大夫给他看看这病。
他是什么病？
他呀抽羊角风。
哦，刘夫人，其中有一个头目听说了，说这个郎武祥有个嫂子叫刘喜灵，最近投奔他来的。嗯，你们要出城有通行的腰牌吗？
有。
唐铁牛一伸手就把刘喜灵身上带的那个昼夜通行的腰牌拿出来，
您瞧瞧，在这儿呢。
这头目一看，果然是昼夜通行的腰牌，在这个越州城里边能带着这种昼夜通行腰牌的人那是有数的几个，屈指可数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们看看这个刘夫人病得什么样子。他要往跟前凑合，
别，刘夫人这病很重，你们不要随便来看啊，这个东西还怕风，据说这羊角风一碰见自然风，风碰风他就抽得更厉害。
哎呦，这头目一听，那咱就别看了，其实刘喜灵这阵啊在那睡着觉呢。来啊，城门给他开开。旁边的门军落锁抽栓，把这大城门一搬，刚开了一个缝能走出人去，这就够了。
唐铁牛说，行了，几位回见，
您今天晚上还回来吗？
今晚上不回来了，今晚在那大夫那块啊得待一宿观察观察，明天呢白天我们再回来。
好嘞，您慢走。
哎，不客气，走走走走走走走走。 唐铁牛、百灵山他们几个人就出来了。出来之后，唐铁牛此时的心情真有如是漏网之鱼。唐铁牛心想，这回出来了，快走吧。赵玉这个脚步也加快了，尽管赵玉脚步快了，但是刘喜灵趴在赵玉的身上被捆着，还没有动静，没有知觉。这阵其实刘喜灵这个酒劲儿多少过了一点，酒劲儿过了一点，刘喜灵还做了一个美梦。做什么梦啊？刘喜灵梦见自己已经跟着赵玉、唐铁牛等人回到了宋营，见到了阮英，跟阮英一说要跟赵玉成亲。阮英说了，这要成亲的话得要大办，于是给刘喜灵穿上凤冠霞帔，坐上八抬的花轿。刘喜灵就觉得自己坐在这花轿之中，颤颤悠悠，非常的自由自在。刘喜灵觉得颤颤悠悠好，又心里边一种得意。其实他哪是坐轿搀悠，是赵玉背着他走道在这搀悠呢。他们几个人出了那城门之后，往前走出来刚有二里来地，就听见身背后顺着大道有人吵嚷：站住，别走了。唐铁牛回头一瞧呀，要坏菜，后边来人追咱们来了。一瞧后边顺着大道打着火把提着灯笼，有一伙人跟起来了。这伙人是谁呀？这伙人为首的就是那郎正。郎正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咱们说这郎正跟刘坤他们在绵阳城里边碰上唐铁牛了。唐铁牛让那位古幽古生来，这位古老侠客把这个郎正一宝剑削掉一耳朵。郎正呢他们败了，把唐铁牛的公文给他了。最后唐铁牛调来的官军要包围刘坤的宅院，一看他们人都没了。其实郎正跟刘坤已经跑了，跑哪去了？跑郎正他家去了。郎正在他家里边蹲了那么两天，等了一下风声，一看外边官府之中并没有知道他的下落，所以郎正这才跟刘坤两个人一商量，说咱们呢不能在这外围据点待着，咱们得回越州。郎正说，我得找我儿子去，我儿子必定把这越州占领了，现在我的大儿子郎武金已经成了越州府的总镇了，我到那儿是比较安全比较可靠的。刘坤一听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所以郎正领着刘坤就奔越州城来了。今天是在晚上城门没关之前他们两个进的城，进城之后就奔这越州府的总镇衙门。到衙门里边先见郎武金，郎武金一看郎正啊，一下他爹这像惨了，这脑袋上啊缠着白布，为什么？左边的耳朵让人家给削掉了，那边一半会儿不能够伤口痊愈，虽然上了药了，还得拿白布那么绕着，这耳朵都堵着，这个听觉也受了一定的影响，走道呢还多少有点瘸。郎正怎么还瘸了呢？他让那干部老头拿那车轱辘给砸了一下子，正砸到脚后跟上，这脚后跟是受了重伤的。幸亏郎正呢是练武艺，要是一般的人那走都走不来，郎正脚后那个伤恢复的还比较快。郎武金一瞧说，老爹的您怎么这模样了？这怎么回事？郎正就跟他说了，别提了，最近呢我倒霉，孩儿啊，你爹成了残废人了，耳朵少了一个，从今天往后你爹什么都不怕了，一个饼的罐子我抡了。说爹，谁能把您的耳朵给削掉一个？谁？有一个叫古幽古生兰的一个大胡子，这老头有一口宝剑叫秋风落叶扫，三扫两扫就把我耳朵给扫掉一个。行啊，老人家您就住在我这儿吧，越州城是比较安全的。郎正向他的儿子就讲述了最近这几天他的经历，尤其提到了刘喜灵。
当郎正一提到刘喜陵的时候，这郎武金就说了，说刘喜陵来了，在武祥那院子里边住着呢。郎正说他来了，呵，这个贱辈，他跟我的徒弟崔明两口子不和打仗，下死手，一刀把脑袋给切掉半拉。你说有这么打仗的吗？啊，他要真来了，我得找他。同时我得告诉你们，大宋营可是派来的奸细了。派来谁了？郎中就讲出来了，说我已经得到他们的公文了，一个叫唐铁牛，一个叫赵玉，还有一个叫乐宝。郎武金听到这里就问，说这三个人体貌特征都长得什么样？体貌特征，郎正说这三个人太有特点了，尤其是那个唐铁牛啊，哎，站着躺着趴着都一边高啊，四四方方一将筷子，这个人那是万里边都不挑一啊，你要一见到他就会感到他出奇。郎武金一拍桌子，哎呀，这个人打累了，怎么回事？郎武金把这个经过一说，说我们今天正在捉拿这三个人，遗憾的是没有全拿到，武祥呢已经拿着那个年轻的了，就在侧院。郎正说是这样，快点把他抓过来，连夜审问，他是大宋的奸细。郎武金听到这里站起身来，带着手下几个从人，领着郎正跟刘坤就来到了东跨院。到了东跨院，这郎武金才想起来，说武祥不在呀，洞庭湖君山寨总寨主龙腾龙霄汉把武祥调到君山去了，今天晚上有要事跟他商量。郎正说他不在的话，那刘喜陵得在呀，他抓住那个人得在呀。是啊，于是乎他们大家伙就拥到了刘喜陵的住室之内。进到住室一看，这屋子里边摆着酒席，灯烛点着，到那屋一看，那屋也摆着酒席，吃的是杯盘狼藉。这怎么回事呢？深更半夜吃夜宵，跟谁吃夜宵啊？郎正说不好，有可能刘喜陵和赵玉等人他们今天晚上逃走了。郎武金说如果这样的话，他们随后就追。所以郎武金率领这一伙人一直来到东门里，一打听这把守城门的门军刚才有没有人出去，门军就说有人。一说这个体貌特征，说有两个人在旁边跟着，有一个人背着一个女的，说就是刘喜陵。坏，郎武金马上告诉郎正说，老爹爹您，我给你十几个人打着灯球火把随后追赶，把他们这几个人给我追回，我在城里边等您的消息。因为郎武金知道他爹郎正那也是武林中的高手，有这么一个人绝对能把那几个人给抓回来。所以就这样，郎正手中提溜着冰铁穿，带着十几个从人，再加上刘坤手中提了一口刀，他们由打城门里边就出来，疾步追赶。这一听说要追唐铁牛、赵玉等人，郎正把这脚步后跟这疼都忘了。为什么？他报仇心切。郎正心想，要不是因为这唐铁牛、赵玉等三个人，我不至于把脚后跟搭伤；要不是因为你这唐铁牛去搬人，我不至于把耳朵混掉。我把那唐铁牛这回抓住之后，我把你俩耳朵都削下来，以报我单耳之仇。所以郎正在后边吵吵嚷嚷的就追上来。赵玉啊，跟唐铁牛、乐宝他们三个人，他们这个速度不算快，因为赵玉必定是背着一个人，跟正常速度就不一样了。再加上他们出城以后以为这就是正脱罗网，没想到后边还有追兵。唐铁牛回头一看，后边有人吵吵嚷嚷的就追来。唐铁牛当时跟乐宝就说了，宝贝儿，咱们师徒二人断后，赵玉加快脚步往前跑，我们两个人独挡一阵，能把这一帮追兵打败了，这事儿那就算得了。如果打不败，我们呢随打随撤，随撤随打，
你在前边尽管加快脚步往前走，无论如何得把这刘喜灵咱弄回汉阳。赵玉说，你们背着吧，我来跟他们打。谭铁牛说，这个事儿是这样，你说让乐宝背着吧，他还算是个孩子，他还没有你力气大。你说让我背着吧，就凭你三哥这个，我能背一半拉了一半，我要把他拉了到汉阳，不得把他那腿给拉了坏了啊。哎呀，赵玉一看，真是，你瞧这三个人找的。赵玉说，好，三哥全都拜托你了，你一定给我断住了这后路，你放心。赵玉背着这刘喜灵急步往前走，唐铁牛伸手就把这铁棒子摘起来，乐宝把这铁笛子也瞪出来了，师徒二人在大斗当中停足一战，梆梆梆梆，等着一看后边这伙的人上来，为首的是郎正，这个被称作就是活佛的郎正，这一追下来，唐铁牛一看，心里边就咯噔一下的，哟，他奶奶的，怎么是他呀？唐铁牛跟郎正交过手，他不是人家的对手啊，那是郎正手下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。唐铁牛心想，尽管如此，我也得跟他比划比划，得耽误一会儿功夫，要不然那刘喜灵就带不走。哎，什么人？郎正提着这冰铁穿一看唐铁牛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。唐矬子，你我也有见面之日。
那当然了，山不转水转嘛，青山不改绿水长流，哪不行见面啊？我早知道你要追我，在这酒后多时了。
唐矬子，我问你，那刘喜灵哪去了？
刘喜灵，你打听他干什么呀？他跟你有什么关系？
少说废话！郎正心想，我不跟他废话了，啪的这一穿就砸下来，一穿斜着往下一砸，唐铁牛往旁边一纵身，铁棒子一摆，开！他说开，实际照郎正那脑袋打来了。瞧家伙，郎正往旁边一撤身，摆穿跟唐铁牛打在一起。乐宝呢，旁边瞪出来铁笛子，跟这刘坤就打在一块儿。可是郎正手下还带着十几个楼兵啊，这十几个楼兵各自都手执武器，他们一上来哗啦把唐铁牛跟乐宝围在当中。唐铁牛心想，要坏，刘喜灵走了，我们俩要让人家抓住。